弟兄姊妹平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22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心意，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把神的祝福临到世上的每一个人。在创世纪的12章1到4节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以及亚伯拉罕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的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的意义非常的大，它不仅影响了亚伯拉罕自己，也影响了他的子孙，甚至影响了今天的全地。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也是对他所有的子孙的应许，同时也是所有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信神的人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看到，虽然神的选民，我们这些主耶稣的门徒分散在全地，我们之间可能有的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我们可能互不了解，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都在蒙神的保守之下，都蒙神的祝福。那以色列我们清楚地看到，今天以色列如此的强大，不是他们这个民族有多大的能力，而是神的赐福，神给他们智慧，神让他们单列在这个万民当中能够强大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和周围的这些国家的征战，以色列很有胆量，他没有任何的顾忌，所以他不允许他的百姓，不允许他的土地让这些外族人侵略，让外族人来欺负。在这里面提到了我必四次提到我必，神说他必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亚伯拉罕，必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他必赐福于亚伯拉罕，同时也告诉亚伯拉罕，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的神必祝福他，凡是咒诅亚伯拉罕的神必咒诅他。这里面提到了我必，但前提是亚伯拉罕要照着神的吩咐要去，说你要离开。我们可以想到，假如亚伯拉罕听着神的这样的呼召，神让他去，他神就会怎么样。假如亚伯拉罕不去，在原地不动，我想以后这些事可能与亚伯拉罕就没有关系了。亚伯拉罕如果不遵循神的旨意，不会影响神的计划的成就，神的救恩一定会临到世人，但是可能与亚伯拉罕就没什么关系。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因为他这一去，所以神的应许才一一的临到，神才赐福于他。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当中，向我们显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听从，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听从神的话就必蒙福。其实我们读整本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整本圣经都在显明这样一个真理，听神的话必蒙福。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今天读的是《生命记》的28章1到14节， 如果弟兄姊妹们读了其他的经文，就是生命记的28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这样一个真理。神在生命记的28章一共68节当中再次来重申这样一个真理，而且以律法的形式向我们显明这个真理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众命才有福，众命才有福。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生命记28章1到14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赐福于我们。我们知道你是愿意赐福我们的神，你是赐福的源头，但是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寻求你，听从你的旨意，遵循你的诫命，你就必赐福于我们。主啊，请你来保守我们，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请你来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能够遵循你的旨意。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神应许的福。在生命记的28章当中一共有68节，前面14节是神要赐的福，后面的很长的那些经文都是神的咒诅。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1到2节，神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神应许我们说，我们如果是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道，他必祝福我们。那神怎么祝福我们的呢？那下面整个就是2到14节或者1到14节就是神的祝福。这儿首先提到说，就神必使你超乎万民之上。假如我们遵行神的话，神必让我们超乎万民之上。那么超乎万民之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我们成为天底下最蒙福的人，这就是超乎万民之上。无论是我们的身份地位还是其他方面，都是最蒙福的。不仅如此，而且神说以下的福必追随着你，临到你身上。福是追着我们。那下面就是这些福。第3节，神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蒙福，这个福都追着你。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我们会坦然无惧，我们里面有平安，神会保护我们。第4节，神说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然后第11节又强调说，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牲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我们看到神不仅祝福我们个人，而且我们家里面的这些所养的这些牲畜也蒙祝福，我们地的出产也蒙祝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手中的工，我们的工作，神也祝福，让我们绰绰有余。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神不仅祝福我们自己，而且还会临到我们的后代，我们生所生的蒙神祝福，那我们就是我们的后代子孙，也因着我们所蒙的福也受到神的祝福，我们的家庭也蒙神祝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真正重生得救的敬虔的弟兄姊妹，他的家里面虽然还有的人不信主，但是所有人 在各个方面蒙神的祝福，这是神的应许，甚至包括我们家里面我们一切都蒙神祝福。第五节说，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我们的筐子，我们团面盆，这与我们的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第八节神又说，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的神也要在你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仓房里，我们家里面东西多的时候就会放到仓房里面，仓房里面不是空的，有神的祝福，我们需要的都在仓房里面。第十二节神又说，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神不仅把我们的仓库塞得满满的，而且神还会把他天上的福库打开倾覆于我们，按时降雨，说明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是蒙神祝福的，我们必然会在我们的劳作当中得到神的充充足足的供应。还有一点是，我们不仅不会向别人借贷，而且我们还有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提到神的供应，神的供应充充足足。在不信神的人看来，我们好像没有这个看得见的金山银山，但是神让我们府库不缺乏，也就是我们样样都不缺。为什么？我们的财宝在天上，我们需要什么神会供应我们。在第六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上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从七条 路逃跑，那就是溃散，打败以后就到处逃窜。这儿提到了我们出我们入，就是我们进进出出，一举一动，无论我们开车步行，无论我们怎么样，都时时刻刻都在神的保护当中。世界上的这个仇敌一直在攻击我们，神给我们平安，他们希望我们有患难，所以不断的攻击我们。但是仇敌无论多猖獗，无论看上去多强大，最后必然是四处逃窜，神必然使我们全然得胜。这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得很清楚，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啊特别关注以色列。那最近以色列打完哈马斯，打这个真主党，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胆量真的是大，这个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有神。所以看上去这个哈马斯每天就捏在他们跟前来攻击，真主党也在外面来不停地来攻击，但是无论他们多猖獗多强大，神必使以色列人得胜。所以这些仇敌是四处逃窜，这是一个非常鲜活的见证。我们看到以色列，我们就相信神是信实的神。在第九到第十节，我们再次看到神说，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借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必照他向我们所起的誓，我们读圣经特别是旧约，我们看到神不断地向以色列人起誓。为什么要起誓？就是要让这些选民来真的相信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兑现。 神启示说你必作为神自己的圣名，而且归在耶和华的名下。这是向我们今天所有信神的弟兄姊妹所解的事。我们看到前面是神保守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来祝福我们，他不仅在物质层面来祝福我们，而且神在属灵的层面也祝福我们，立我们做他自己的圣名，归在耶和华的名下，这就是属灵层面的福，这是将来永恒的福。在约翰福音的17章15到16节，主耶稣就说，当时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神为他的门徒祷告，为当时的门徒，也为今天的我们祷告。他说，跟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知道很快他就会被钉十字架，他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跟神祷告说，不求你叫这些门徒离开世界，世界门徒留在世界上还要去传福音，来建立教会，带领更多人信主，让更多人蒙福。主耶稣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神真的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在世而不属世。我们虽然暂时短暂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是独居的民，我们没有列在万民当中。而今天世界上各个国家到处都有基督徒，都有神重生得救的属神的儿女，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是我们都是独居的，我们是一家人，是属神的。神已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了出来，其实我们跟这个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 也工作，我们有一日三餐，但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在地上在做一件事，那就是预备我们自己将来进神的国，永远和神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神说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真的在攻击我们，但是从心里 来说，他们真的在惧怕，他怕我们。为什么？是怕我们后面那个神。我可以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们在青岛的时候，2014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也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人命关天的事发生以后，但是神真的保守我们，神让这件事情逆转。所以我们周围的邻居，我们前面有一个我们叫大哥，当时有70多岁，最后就跟我们讲，啊，跟我和乔姊妹讲说，你们好好信你们的神。你们的神真是厉害。所以我们看到，因为神保护我，我们有神，他们在好多事情上是对我们是有忌惮的。我们青岛的房子现在还在那儿放着，但是我们前面有一家人啊，他很贪婪，他试图要在我们前面的一块地方，他也通过别人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我们不许可，但是他至今没有动。但是他和旁边的邻居，他们一直在争吵，在欺负这个邻居，邻居不得已把房卖掉离开，但是在我们身上始终不敢有所作为。为什么？惧怕。因为我们有神，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样那个见证，他们知道神在那样的时艰难的时候保护了我们。所以神真的 应许我们，天下万民只要看到我们真的属于神，我们在神面前有好的见证，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一定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有忌惮的，是害怕的，不敢在我们身上轻举妄动。13-14节，神又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是世人在追求的。我们不用追求，我们只要信了神，我们只要遵行神的话，神就使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什么意思呢？神必然会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一个最有智慧的人，那一定是作首不作尾的，居上不居下。我们在地上做盐做光，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引导世人归向神，而且在千禧年国度当中，神真的让我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为什么呢？主耶稣应许我们，将来这个世界被神审判以后，那么进入千禧年的国度，这一千年的时间，神让我们所有属他的人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管理全地。说这是神的应许，神说的话一定会兑现。上面我们所分享的是神的祝福，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属灵层面的，神都祝福我们。而且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对他的子民的祝福不外乎我们刚才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层面，一个是属灵层面。物质层面的，我们这些日用的饮食，我们这些方方面面，这些都是神为我们在地上寄居的这段日子所预备的，让我们在地上一无所缺，有神的供应。那物质层面的这些祝福是暂时的，总要过去，但属灵层面的祝福这是永远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非常看重的。无论物质层面的福还是属灵层面的福，神都愿意赐福给我们。但圣经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有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因为失败失去了神的祝福。那么在新约时代，神同样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喊主啊主啊的人最后都能得到神的祝福，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最后也失败，步入了以色列那些失败的以色列人的后尘。为什么呢？因为蒙神祝福是有前提的。所以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蒙福的前提。我们刚才读在申命记的28章1-14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几个字是反复的出现，说你若什么什么，神必什么什么，若必。我们看第一节，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万民之上。若必。第二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领到你身上。第九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民。我们再看13-14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那这么多的若必，就我们若怎么样，神就必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神祝福我们，这是神愿意的。但是神，我们继续。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是有前提的，前提是我们若遵行，神就必怎么样，就神必如何如何，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郑重的承诺。这个承诺显明了神的信实可靠，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神说必祝福我们，他就一定会祝福。但是同时神也强调，神的祝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临到我们。哪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必须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道。你若如何如何，说明神会不会祝福我们，决定我们如何选择，决定于我们是否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道。一到二节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们再看十五节，十五节是另一部分，就是二十八章的十五节。十五节怎么说呢？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么十五节到最后六十八节，整个是神怎么咒诅这些不听话的百姓。无论是祝福的还是咒诅的，这里面都有个你若。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神要我们自己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听从遵行，也可以选择不听从不遵行。神提醒我们，也希望我们去听从遵行，然后蒙神祝福。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在新约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来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强迫过哪一个人来信他。这是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一个权利，我们可以选择听，也可以选择不听。但是神告诉我们，不一样的选择就有不一样的结果。其实整本圣经都在向我们显明，我们只有两种选择。那神的话，一个是选择听，一个是选择不听，而两种选择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如果选择听遵行，那神的祝福就临到；否则神的咒诅就会临到。所以神要么祝福我们，要么就咒诅我们，没有第三种可能。追随说这儿，如果我们听从神的福必追随，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咒诅必追随。这儿都提到了追随，那追随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紧紧的跟着，你走哪儿跟哪儿。要么是神的祝福追随，要么是神的咒诅追随。我们如果是顺服神，神的祝福就追着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这个福一直在后面追着我们，临到我们，而且无论做什么，神的祝福。反之，如果我们背逆神，不听神的话，那神的管教就会临到。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我们是无处可逃的。那神的祝福怎么追随顺服他的人呢？那决定于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道，我们整个的生命都会蒙神祝福，方方面面，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灵里面的。相反，如果是不听从不遵行， 我们整个的生命都会陷入神的咒诅当中，那就会被神管教。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咒诅不是他的目的，神透过他的管教是要让我们重新能够认识到我们必须来信靠他才能够蒙神祝福，回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想蒙神祝福，我们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听从神的话，忠行神的道，遵命才有福。在第一节当中，我们注意一下有几个词啊，我们特别要留意。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怎么怎么样。这儿有一个词叫留意，留意神说的每一句话。那留意也就是神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重视，我们都要放在心上，都要记住。为什么留意呢？留意是为了遵行，神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忽略。这儿特别提到遵行他的一切诫命，神的一切的话都要遵行。今日所吩咐你的，那对于我们而言，那今天就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就是神全部的话语，就是神吩咐我们所做的。所以圣经当中的每一个神的吩咐，每一个神的命令，凡是神要我们谨守遵行的，我们都必须听从，全然遵行。我们不能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们不能说、啊、这句话我们喜欢我就听我就遵行，这句话我不喜欢我就不听不遵行。听从遵行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听从就是从心里面愿意接受，愿意来遵行，出于心里。遵行呢是出于外面的行为，因为里面听，所以外面有相应的行为叫遵行。所以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道，就是因为心里面甘心乐意，而在外面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蒙神喜悦的这个行为来。所以真正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道，一定是表里合一的，不是不情不愿。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没有真正的是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道，从外面看遵行了，好像是活出神的生命了，但是他里面没有真正的听从，表里不一，在表演，在演戏。有一个姊妹，她在教会在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非常的敬虔，也有爱心，愿意帮助人，也传福音，只要有人信了主她特别高兴，有人信了受了洗也高兴。当教会弟兄姊妹跟他的先生说的时候，他先生说了一句话，让弟兄姊妹很震惊。他的先生是一个慕道友，还没有信主，而这个姊妹呢，她特别希望他的先生去信。当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他的丈夫面前来夸奖这个姊妹的时候，这个他的丈夫说了一句话，说他那全是在演戏。那么她丈夫为什么会这样去说呢？因为她真实的生命她丈夫知道，在那肯定是在家里面是另外一种生命的体现。所以这个她丈夫说她在演戏，那就在表演嘛，表里不一，在伪装自己。我们也曾遇到一个姊妹啊，传福音非常热心，但是我们接触久了以后发现这个姊妹的生命真的是堪忧。为什么那么热心传福音，最后发现是想透过传福音在神面前好好的表现来赚取神的恩典，这都是功利主义，但是功利的心，目的不从， 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就斥责这些表演伪装的这些人。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一节经文我们读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假冒伪善在神面前是神怎么去斥责他们的。在马太福音的23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主耶稣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那就是外面装得很像，里面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因为你们洗净外面，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洗净杯盘的外面，那就从外表来看有很好的行为，他所做的好都符合神的这个诫命律例，这是外面看到的，洗得干干净净的，看上去是属神的，但是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动机不纯，表里不一，他们善于表演，他们当时可能骗得了这位所有的人，但是骗不了主耶稣。主耶稣是神，神洞察人心，我们常常是透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所以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姊妹，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在她丈夫面前表扬这个姊妹的时候，是从她的外貌外面的表现来判断，她里面怎么想的别人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知道。所以主耶稣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是假冒伪善的。别看你外面行得好，好像是属于神，好像是神也喜悦，其实你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的这些假的信徒，外面在表现自己，在表演，包括一些传道人，说他们很善于表演，骗得了别人，骗不了主耶稣。甚至这些人伪装到一定程度，连自己都骗了，以为自己也是真的，是真的。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这些不是遵行神旨意的，他们里面根本没有听从神的话，外面去做事表演给别人看。祝福完全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但是绝不是可以带着这样功利的心态用自己的行为可以赚取的。那么神为什么要忠心， 要有 好行为呢？这个好行为不是我们故意表演的，而是因为我们真的信神，我们自然而然活出的生命。所以信心不是嘴上的功夫，真信心是一定伴随着相应的行为的。光嘴说是信，没有行为，这不叫真信。关于外面的行为，里面没有真正听从，不叫真的信。所以忠信神的道，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是得着神祝福的一个手段，而是因为我们的信，因为甘心乐意的听从神的话，自然而然活出的这种生命，有的相应的行为。所以真正的生命是活出来的，不是表演的，表演的叫假冒伪善。弟兄姊妹，说神说你若怎么样，神必怎么样。那在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当中反复的出现，啊，若如何如何，神必怎么怎么样。若怎么样，写出了我们人不可靠。神说你若忠心听从，神就必祝福。我们若怎么样，实际上就这句话本身含神知道我们人是不可靠的，我们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我们可能选择听从也可能选择不听从，但是神必如何如何写出了神这个话的可靠性。神是诚实的，他说 道的必然会做到，神的应许必会应验。所以我们看到人啊，我们常常是会改变，但神总是不变的，他一定会照着他的话，要么赐福，要么咒诅降祸。那神赐福还是降祸，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在新约当中，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更是直截了当。在马太福音的7:21，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就是说，只有遵命才能够蒙福，只有甘心乐意遵行神的道，才能够蒙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就选择了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既然选择了，那就应当简简单单的在地上度日，我们各个方面就不再受一些世俗的干扰。当世俗干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说不，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定睛在天上，专心的信靠神，每一天来保证自己，确保自己能够甘心的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道，始终记住我们今天分享的神的这样一个心意真理，遵命才有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你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显明你的真理，遵命才有福。你愿意祝福我们，你要我们听从你的话，遵行你的道，你愿意把你的属天的福赐给我们，让我们家里能够见你，到你的国度里和你永远在一起。就求主你来施恩来赐福，你保守我们前行的脚步，让我们始终能够牢记你的话，留心你对我们所吩咐的每一句话，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有从你而来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